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
最近查克老师带领我们思想以西结在巴比伦对被掳之民的服侍，以及他突然被带回以色列所看见的异象。在这次节目中，我们进入受到高度争议的圣经段落之一，指出在大灾期之后，神要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度。好，我们仔细的研读这段经文，请查克老师为我们查考以西结书第41章从第一节开始。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我们仍然来查考以西结书，愿圣灵启发我们，让我们的心眼得开，能明白神话语的奥秘。好，引有圣经的朋友请翻开以西结书的41章。我一开始啊，得向你承认，在整本的圣经里面呢，我了解的最少的就是这一段的经文。我不用对你假装作好像我能完全明白以西结书第40章到48章。那么事实上，我在这一段经文所遇到的困难比任何一段圣经来得更多。由于我的确是对这一段的圣经理解不足，所以要讲解他们呢，当然就相当困难了。我实在是等不及可以赶快进到但以理书了，因为我很了解那一书卷的内容了。对于以西结书前面的部分呢，我觉得自己还掌握的不错，还可以明白。但是从第40章一直到末尾，哎，我自己也觉得很失落，我不能完全了解这段经文。从第40章所描述的将来的圣殿，那是在耶稣基督再来之后，在国度时期所要建造的。这个殿呢，不是在近期啊，当敌基督和以色列人立约的时候重建，而是在将来才重建的。请你留意，这个殿呢，基本上是一个正方形的殿，它的外墙是500肘长500肘宽，这是建筑总体的大小。在外面四围的墙的长度是500杆，现在我们讲到这些肘啊杆呢，这些的量度单位我们都是不太熟悉的。不过为了想帮助你了解，我就稍做一些解释啊。根据定义啊，以西结在这里量的一肘长度就等于一肘加一个虎口。一肘就是从肘到中指尖的长度，至于一虎口的宽度呢，就是把手掌张开，从拇指尖到小指尖。一长肘呢，就是从肘到中指尖，大概是18英寸吧，再加上一虎口的长度，一共大概是24英寸。这里讲的是一长肘就是24英寸。圣殿的外墙大概就有1000英尺长，也就是500肘。就说这个建筑物所包括的周边面积有10万平方英尺，哇，这是个相当大的。然后呢，你就注意到这个内院呢，内院呢是100平方肘，也就是200平方英尺，所以你可以想象到这个是内院的大小。内院也挺大的，大概是200平方英尺，所以你有了整个建筑面积的概念啊，它的面积相当大。新的圣殿加上四围的墙就有500杆， 一杆就是五肘，也就是十英尺长。所以呢，加上四围环绕着的墙，整个的范围呢，大约有一平方英里。目前在耶路撒冷城根本没有这么大的空间可以盖这么大面积的殿，尤其是在圣殿山上更是没有这么大的地方了。虽然圣殿山曾经被希律王大肆的扩建，但是绝对没有可能有任何地方可以容纳个一平方英里的建筑物。实际上耶路撒冷的旧城本身也只不过是一平方英里。当耶稣基督再来之前呢，地上将有许多地壳大变动的事件发生。例如啊，启示录就预言了有一次极为强烈的大地震，十分之一的耶路撒冷城就会倒塌，还要加上启示录所描述的当地地壳的巨变。所以呢，除了耶路撒冷城会遭到强烈的大地震之外呢，当然当基督再来的时候还有另一起的地壳巨变的事件要发生。那时候橄榄山要从中间裂为两半，中间要形成一道新的山谷。那毫无疑问，这个强烈的大地震不单单形成新的山谷，同时呢也推挤出了一座新的高山。这一座山呢将被称为锡安山。根据以赛亚书和耶利米书中的预言，这一座新的高山将高耸在世人的眼前，而新的圣殿呢将要建造在这座新的锡安山上。因此呢，圣殿会占了相当大的面积。你从以西结书第40章开始读呢，就会发现先知以西结被圣灵带领到以色列至高的山上，让他看见了神的新圣殿。以西结书第40章第一和第二节说，我们被掳掠第25年，这呢可能是主前572年，耶路撒冷城攻破后14年，正在年初月，大概在四月吧，至初十日，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他把我带到以色列地，在神的意象中带我到以色列地，安置在至高的山上。在山上的南边有仿佛一座城建立，就是说呢有一座新的高山耸立在以色列的耶路撒冷地区。以西结书第40章第3和第4节说，他带我到那里，见有一人颜色如铜，手拿麻绳和量度的杆，站在门口。那人对我说，人子啊，凡我所指示你的，你都要用眼看，用耳听，并且要放在心上。我带你到这里来，特为要指示你，凡你所见的，你都要告诉以色列家。先知以西结遇见一个人，这个人呢自我介绍说，你要很留心的看我要指示你的这些事情，因为我带你来这里就是为了这个目的。第四节说，凡你所见的你都要告诉以色列家。现在呢，我们来思想这段预言是关乎国度时期和以色列家，而不是讲到教会啊。这个殿的建造和其中的敬拜也都不是关乎教会的， 而是和国度时期的以色列家有关系，所以这是关乎以色列家的事情。以西结书第40章第5和第6节，我见殿四围有墙，那人手拿量度的杆，长6肘，一肘大约18英寸，6肘就大约10英尺，每一肘是一肘零一掌，大概12英尺。他用杆量墙，厚一杆，高一杆。他到了朝东的门，就上门的台阶，量门的这坎宽一杆，又量门的那坎宽一杆。上朝东的门共有7个台阶，进入东门后有门槛，门廊两边都有房间，接着有个地方叫做铺地石，就像是拱形廊子。圣经在这里描述到门廊、廊子以及在门廊和柱子上面雕刻的基路伯，而我不在这里仔细的讲它的结构了，那会花掉很多时间。所以呢，你可以把这一张图啊带回去看一看，如果你有兴趣多了解的话呢，可以自己仔细的读一读这段圣经，看看是不是可以想象到它整个的画面。好了，我们跳到第27节，这一节讲到内院朝南有门啊，你会留意到三个方向都有门的，除了有门进入外院，进入内院呢也有三个门。登上外院范围的台阶有7层，是往上面走的，进入内院的台阶有8层，所以你从较低的位置往上走到较高的位置，然后呢圣殿本身都是在更高的位置上了，整个建筑呢是往上升的，但是有3个门，西面没有门，就是说东南和北方都有门，只是西边没有门，所以你经过这些门由外殿进来，然后顺着台阶往上走进入内院。不过呢只有特定的人可以进入内院，就是那些来献祭的人，献燔祭的坛设在内院的中间，而圣殿本身是在西边，至圣所是在圣殿的里面啊，这是一处20×20，大约是40立方英尺的房间。你读到这些尺寸呢，会发现有很多都是12的倍数。我相信它们有特别的意义，但是究竟是什么意义呢？我就很难确定的告诉你了，因为我也不知道它确实的意义。圣经中呢有很多经文可以让人强加解释，可是呢我不想这么做。我就是照圣经所记载的来理解，我能明白的当然会跟你分享了，而我不懂的呢我也会告诉你我并不明白。但是我留意到这里有很多的数目呢都是12的倍数。好了，我们跳到以西结书的第41章。在以西结书第41章，先知以西结书继续描述了圣殿的尺寸和结构以及门柱啊等等。第4节描述内殿和至圣所。以西结书第41章的第4节说，他量内殿长20肘，宽20肘，他对我说，这是至圣所，圣殿的本身呢是40肘长，宽20肘，大概是40英尺乘以80英尺，那是个相当大的面积。在第18和19节，先知描述内殿的门和墙上都雕刻了一些基路伯和棕榈树的图案。以西结书第41章第23和24节，殿和至圣所的门各有2扇，每扇分2扇，这2扇是折叠的。换句话说呢，像一些教会有2扇门。我们继续看以西结书第42章， 以西结书第42章的第一节，他带我出来向北到外院，又带我进入圣屋。这圣屋一排顺着空地，一排与北边铺地石之屋相对。啊，请注意啊，这里说的空地就是指圣殿的周边区域。啊，那人从第13节开始向以西结描述圣殿周边空地的用途。13节说，亲近耶和华的祭司当在那里吃至圣的物。啊，祭司用的小圣屋，啊，房屋的屋啊，共有四处，分别位于空地的不同地方。啊，祭司们可以在耶和华面前吃至圣的祭物。以西结书第42章13和14节，也当在那里放至圣的物，就是素祭、赎罪祭和赎愆祭，因此处为圣。祭司进去出了圣所的时候，不可直到外院，但要在圣屋放下他们供职的衣服，因为是圣衣，要穿上别的衣服才可以到属民的外院。而祭司们要在圣屋里面穿上特别的袍子，可是不可以穿到外面去。我们继续读以西结书第43章第一和第二节。以后他带我到一座门，就是朝东的门。以色列神的荣光从东而来，他的声音如同多水的声音，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在这里呢，我们看到神的荣耀回到以色列。之前呢，以西结看见神的荣耀离开了圣殿，而神的荣耀呢是缓缓的离开圣殿，并且呢停在东门，然后呢渐渐的上升，最后神的荣耀就离开了以色列。而现在呢，我们读到神的荣耀又回到了以色列。当初神的荣耀呢是从东门出去的，而现在呢又是从东门返回的。这里说他的声音如同多水的声音。那么约翰在启示录第一章里面描写耶稣基督荣耀的时候说，他的声音如同众水的声音。我想啊，以西结书中说的这句话呢，指的是耶稣基督的荣耀再次临到。路加福音第21章27节里说，那时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云降临。那日呢，耶稣的脚必站在橄榄山上，这个山呢要从中间裂开，形成了一道由东向西的山谷。你一定记得当耶稣当年升天的时候，带领他的门徒们来到了伯大尼对面的橄榄山上，是在那里升天的。门徒站在那里亲眼看见一朵云彩啊，将他接去的，直到看不见为止。忽然呢，有两个身穿白衣的天使站在旁边对他们说，加利利人呢，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那根据其他地方的经文，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呢，要像他在橄榄山荣耀升天的时候一样，脚踏橄榄山， 由于当时呢会发生巨大的地壳变动，使得橄榄山呢裂为两半。当然中间将会出现一条新的河流，由东门而下，就是从圣殿流出来，一直流到死海。我们以后呢就会谈到这些的。但是这里说的是在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橄榄山会发生地形结构上的巨大突变，山会裂成两半，整个城市都会摇动，以预备耶稣基督荣耀的再来，建立他的国度。以西结书第43章第二节说，基督再来的时候，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将有众天使和基路伯围绕在他的身边。圣经提到，除了众天使与他一同降临之外，还提到教会也将与他一同降临。基督呢是驾着云彩在荣耀中降临的，云彩就是教会众多人数的象征。保罗说，基督显现的时候，你们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接着呢，世人将看见人子与众天使降临，审判全地。启示录第19章说，基督将和他的众圣徒、众天使一同从天上降临，在地上建立神的国度。好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呢就暂时研读到这儿。下次呢我们继续要分享神的话语，请您准时留意收听今日灵粮节目。如果您对这个节目的内容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欢迎来信跟我一同来探讨。您的信请寄到本台的通信地址，请您留意在这个节目结尾播报的电台详细地址。
弟兄姐妹，下次查克老师继续分享以西结书中讲到神的荣耀充满圣殿的预言，以及神要继续与以色列百姓同在的应许，请别错过。好，最后是问与答的时间。有位听众这么问，亲爱的查克老师，请解释时代论神学有圣经根据吗？
实际上呢，持时代论神学思想的人，把神对人类的管制方法做了不同的区分。他们看神对世界的统管有着明显的时代区分。大致上说呢，能够知道历代以来神通过不同的方法来管制人类，这是件好事。当然基督降临之后，我们就会经历到一个全新的时代，而在这个时代呢，我们是借着耶稣基督回应神的。但是我想，如果有人说，你要知道啊，那是属于不同的时代，不属于我们这个时代，这种想法呢会因为矫枉过正而造成了危险。所以我深信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是很重要的。但是今天如果你过于坚持时代论的圣经解释方法，这也许会使你错过了神要指示你的事情。
谢谢查克老师的教导。弟兄姐妹，如果您有信仰上或者是真理方面的疑问，请留意与我们联系的方法。你可以发电邮或者是写短信给查克老师。好，下次呢我们将查考以西结书中对于圣殿内部的描述， 请密切关注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得着属灵的造就。
欢迎点击
三个 W 点 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愿主的恩惠和慈爱常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